2021年12月21号的晚上，大量中国网民发现自己的微信群突然消失，原因是当天深夜，一张毫无来源的聊天截图在各个微信群和论坛里流传。截图上的文字很少，核心信息只有一条：宣布离婚不久的女演员佟丽娅秘密再婚，男方叫盛海雄。这三个字触动了审查系统最敏感的神经。盛海雄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而且三天后，香港明报也引用所谓北京消息人士的说法，说两人结婚的事情是真的。按照娱乐圈的常规流程，明星遇到绯闻通常会通过工作室发一份声明，或者甩出一张律师函，就算走法律途径也是去法院起诉名誉权侵权。那天晚上的情况完全脱离了常识，国家级的网络审查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彻底激活。新浪微博的运作最先出现异常，热搜榜上没有任何相关词条，佟丽娅和盛海雄被强行从搜索联想词中抹除，封禁的范围随后从公开的社交媒体延伸到了微信和 QQ。 很多人仅仅是在几十人的亲友群里转发了那张截图，整个群立刻被永久停用，群主面临炸号的风险。紧接着首都公安机关连夜出动，对有关网民实施了跨省抓捕。这场维稳行动到此画上句号，网络上彻底安静了。人们震惊的是这套机器运转的粗暴和直接，一个女演员的私生活传闻竟然触发了国家最高级别的舆论管控，甚至直接动用警方抓人闭嘴。在那个全网炸后的夜晚，佟丽娅褪去了明星的外衣，成为了一个政治事件的符号。这个从新疆伊犁走出来的女孩，在北京的影视圈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她早年受制于影视资本的流水线包装，随后又陷入了糟糕的婚姻。她到底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才会卷入这个深不见底的权力漩涡？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把时间倒回十几年前，去看看那个由煤老板热钱和京城新贵们主导的内娱名利场。锡伯族少女与京城名利场。要理解佟丽娅日后在名利场里的所有隐忍和顺从，必须先看清她来时的路。1983年，佟丽娅出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很多年后，资本和经纪公司把她包装成了一个温婉柔弱的小娇妻，但其实真实的佟丽娅骨子里是个极其生猛的野丫头。锡伯族是一个有着游牧与戍边传统的民族，在佟丽娅的少女时代，没有那么多琴棋书画的岁月静好，她是大口吃着手抓肉，在伊犁的草原上骑着马长大的。12岁那年，她就敢离开父母，独自坐着大巴车去乌鲁木齐学舞蹈。1999年，15岁的佟丽娅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巨大的视觉冲击。她作为新疆的舞蹈演员代表，坐了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来到了北京，参加建国50周年的阅兵庆典。当阅兵的花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时，那个满眼都是霓虹灯、高楼大厦和欢呼声的宏大首都，深深刺进了这个边疆少女的心里。从那一刻起，她就发誓一定要留在北京。但在这个女孩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之上，又始终笼罩着一层巨大的阴影。那是一个极其典型的西北传统父权家庭。父亲佟其生是新疆音乐家协会的常务副主席，在当地体制内有一定地位，也是整个家族绝对的权威。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女孩，底色里刻着两种极其矛盾的基因，一种是敢在草原上纵马狂奔，极其能吃苦的坚韧，另一种则是面对父权与夫权时几乎本能的服从。多年以后，佟丽娅和陈思诚上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举办中式婚礼，佟其生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对女儿说了这样一段嘱托：我今天就把我的女儿交给老陈家了，那么希望到了陈家以后多干一些活，给老陈做做饭，到了以后伺候伺候她。一位父亲公开要求光彩夺目的明星女儿去伺候丈夫， 这番言论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这恰恰是佟丽娅前半生的缩影。她从小接受的规训就是女性再耀眼，最终的归宿也是成为男性权利的附属品，维持家庭的完整大过一切。带着这套传统家庭理念，2004年21岁的佟丽娅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她来到北京的时间点正值中国影视产业经历第一次权力重组的前夜，那个年代的内娱是一个等级森严极其残酷的地方。一个从边疆小城来的首都毫无背景的少数民族女孩，想要在这个圈子里撕开一道口子，难度等同于想要徒手爬上华山。当时北京影视圈的权力结构是个什么样呢？2000年代末到2010年代初，掌控中国文化输出绝对话语权的是被称为金圈的庞大利益集团。这个圈子的核心是生长在军内大院和部委大院的子弟们，王中军、王中磊兄弟、王朔、郑小龙、赵宝刚啊等等，这些人把父辈留下的关系和门路顺顺当当的变成了自己的票房和话语权。他们垄断了当时中国最核心的电视剧制作指标、电影发行渠道以及最重要的媒体版面。金圈的审美就是当时中国影视圈的法定审美，他们偏爱那种带着北京胡同味大傻把飒爽的大妞形象，比如徐静蕾，或者是底子极其干净清纯的小白花形象。佟丽娅完全不在这个审美图谱里，她五官极其明艳，带着浓烈的异域风情，甚至因为常年练武皮肤偏黑，透着一股尚未被大城市驯化的干瘪和倔强。在见剧组跑组的日子里，佟丽娅遭遇过一次著名的拒绝。当时主宰国内都市情感剧的绝对教父赵宝刚在试戏时上下打量了佟丽娅一番，直接扔下一句话：你长成这样怎么当演员？这句话的杀伤力极强，他拨开了当时名利场最冰冷的潜规则，京城的文化新贵们掌握着定义谁能当主角的权利。他们看重门第，看重圈子，看重是否符合自己圈定的文化调性。一个长着少数民族面孔，连普通话都带着口音的边缘女孩，在他们眼里顶多只能演一个异域舞娘，或者是宫廷剧里的边缘宠妃，绝不可能成为主流叙事里的女一号。在金圈之外，当时内娱的另一股力量也开始进场，那就是以山西煤老板和房地产商为代表的热钱资本。这些手握巨量现金的传统老板进入影视圈的方式极其简单粗暴，他们不讲究文化格调，只讲究真金白银的交易。他们愿意砸钱拍戏，前提是女演员要懂得做人，要会迎合饭局上的觥筹交错，甚至需要付出年轻的身体。佟丽娅当时身处这两种权利的夹缝中，她拿不到金圈的入场券，身上那股西北女孩的轴劲和传统家庭的家教也让她没有办法自如地融入煤老板的酒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过的是一种极其生猛的底层北漂生活。最穷的时候，她兜里只剩下100块钱，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她没有躲在地下室里哭，而是跑到街边花了95块买了两盆自己最爱吃的小龙虾，吃了个痛快，然后用仅剩的5块钱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远在新疆的妈妈打电话报平安，笑着说自己在北京一切都好。挂了电话一分钱都没了，为了生存，他跑到北京的新疆餐厅去跳舞，去各种陌生人的婚礼上助兴，包间里充斥着羊肉串的油烟味，客人们吃着大盘鸡喝得满脸通红，他就踩着节拍在酒桌旁旋转。那是佟丽娅当时所能找到的离舞台最近、离梦想最远的地方。他的大学同学曾回忆，佟丽娅那个时候极其拼命，剧组选角的资料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大冬天的北京，他裹着一件羽绒服，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各大剧组的驻地，只是往往连门都进不去，就被人连同简历一起赶了出来。但他当时的心态就是，就算没人找我拍戏，大不了我再回新疆餐厅跳舞，我也能养活自己。2008年，他终于靠着在古装剧《母仪天下》里饰演赵飞燕获得了微弱的知名度。他依然在演边缘的角色美女， 依然没有办法进入主流现代都市剧的核心圈。真正改变他命运，让他完成阶层跃迁的是2012年的《北京爱情故事》。这部剧的出现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大量的年轻人涌入北上广深，面临着高房价、阶层固化和爱情的物质化考验，市场迫切需要一部能精准刺中这种时代焦虑的作品。陈思诚抓住了这个风口，他拉来了资本，组建了班底，自己担任导演兼主演。陈思诚当时正是野心勃勃，试图在金圈和新资本之间建立自己的势力。他需要一个女演员来饰演女主角沈冰。沈冰这个角色的设定是一个从云南小城来到北京的女孩，在那个剧情里，她纯洁善良不拜金，面对富二代的猛烈追求，她不为所动，只愿意跟着一无所有的穷小子男友过苦日子。陈思诚最终定下由佟丽娅来演沈冰。这部剧播出后火遍全国，佟丽娅一夜之间跻身一线女星的行列，大众把对沈冰的喜爱全盘投射到了佟丽娅身上。为什么佟丽娅能靠这个角色爆红？这背后跟商业和社会心理学有关。当时的中国，城市化的车轮碾压着每一个普通年轻男性，面对高昂的彩礼、现实的相亲市场，男性群体内心深处极度渴望一种古典式的救赎。他们幻想能由一个女人长着倾国倾城的脸，却完全没有物质欲望，心甘情愿陪自己住地下室，任劳任怨。而沈冰完美的击中了这种男权社会的集体幻想。这个角色火了之后，资本和经纪团队立刻嗅到了这种巨大的商业价值，他们顺水推舟，为佟丽娅量身打造了丫丫这个长期的人设。丫丫人设的核心就是四个字：贤惠隐忍。经纪团队在所有的宣传口径里无限放大她身上的传统美德，她被贴上了国民媳妇、最适合娶回家这样的标签。她面对媒体时表现出的温婉不争不抢，永远把伴侣放在第一位的姿态，让全中国的男性观众感到极度安全。这正是资本驯化一个女明星最高明的一种方式。资本不需要佟丽娅展示出真实性格里的倔强和野心，资本需要她扮演一个完美的男权社会情感容器。只要她维持住这个毫无攻击性的传统好女人形象，她就能源源不断地接下都市情感剧的女一号，接下母婴产品和家居用品的代言，为背后的公司赚取巨额的利润。佟丽娅接受了这个设定，她的传统家教让她本能地适应这种温顺的姿态，绝大多数时候她只需要本色出演就行了。她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疲惫，让她急于抓住这根终于递到眼前的救命稻草。北京爱情故事不仅给了她名利，还给了她一段婚姻，她和陈思诚走到了一起。在大众最初看来，这是一个才子佳人的美好故事。陈思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凭借《唐街探》系列，个人的财富和权力呈指数级膨胀，迅速跨入中国电影圈顶级大佬的行列。佟丽娅自然也水涨船高，她从一个到处跑剧组的草根女孩，变成了依附于新贵导演的老板娘，完成了从西北边疆到京城核心圈的跨越。她看似拥有了一切，但她很快就会发现，她用贤惠和隐忍换来的豪门生活背后的代价极其高昂。万达资本的底牌与中式原谅。北京爱情故事爆红的2012年，不仅是佟丽娅人生的分水岭，更是中国电影产业狂飙突进的起点。那几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正以每年超过 30% 的速度疯狂增长。这片海量的蓝海吸引了无数在房地产、能源和金融领域赚得盆满钵满的资本巨鳄。其中最凶猛的一条大鳄就是王健林的万达集团。2015年前后，万达的扩张可以用嗜血来形容。王健林不仅在全国疯狂建立万达院线，掌控了电影产业链最核心的终端排片权，更是开始大举向上游的制作和发行环节进军。万达影视急需寻找能够稳定产出爆款电影的核心创作者，建立自己的内容护城河。就在这个关键节点，陈思诚带着《唐街探案》的构想走进了万达的视野。 万达看中了陈思诚作为商业类型片导演的潜力，陈思诚看中了万达庞大的资金支持和院线垄断能力，双方一拍即合。万达影视重金入股了陈思诚的拼亚影视，将陈思诚深度绑定在了万达的资本战车上。从那一刻起，陈思诚不再仅仅是一个有点才华的导演兼演员，他跨越了阶层，正式成为手握十亿甚至百亿资源的资本大佬。在这个庞大的资本棋局里，佟丽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大众在荧幕上看到的是一对恩爱夫妻，但在名利场，这是一场权力极度不对等的商业吞并。陈思诚掌握着这个家庭所有的核心生产资料，电影的投资、角色的分配，甚至是佟丽娅后续很多商业代言的资源置换。佟丽娅引以为傲的国民度在资本运作的降维打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彻底交出了自己作为独立演员的自主权，正式沦为了陈思诚资本版图里的一个高价值附庸。家庭生活中，当金钱和权力都捏在一个人手里时，那个人活成什么样就不难想象了。在随后的几年里，陈思诚在面对媒体时表现出了一种毫无顾忌的傲慢和膨胀，这绝对不是单纯的性格问题，这是资本权力赋予他的特权感。在一次公开采访中，陈思诚侃侃而谈，谁都会出轨，很多时候是我们在遵从自然交配的本质。不管是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还是成功人士背后的女人们，他们希望拥有更多的女人，或者更多漂亮的女人，这是欲望不可回避的。在那段广为流传的视频里，你如果仔细看佟丽娅的微表情，会感到一种深深的窒息。当陈思诚滔滔不绝地发表这套出轨合理化理论时，坐在旁边的佟丽娅手足无措地攥紧了话筒，她眼神飘忽，时不时惊恐地看一眼镜头，又怯生生地看一眼丈夫，全程保持着一种极其尴尬讨好的笑容。面对丈夫这种公然为出轨背书的言论，她最后只憋出了一句极其符合丫丫人设的回答：对我来说，回家就好。在另一段被网友反复扒出的采访视频中，陈思诚绘声绘色地描述，他曾在情人节为了抢着买单，不小心用烟头烫伤的佟丽娅，留下了一个疤。他非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心疼和歉意，反而带着一种近乎炫耀的语气说：挺有意思的。这些细节拼凑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面貌。在这段关系里，佟丽娅甚至失去了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年人应有的基本尊严，她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陈思诚的自尊与颜面，像一个附属品一样默默消化着所有的傲慢和轻视。这跟佟丽娅的原生家庭教育有巨大关系。刚才我们说过，她父亲给她脑子里植入了一种传统思想，伺候老陈，从一而终。在她的认知里，婚姻的存续比个人的尊严更重要。但如果仅仅是性格软弱或者传统观念作祟，佟丽娅未必能忍受这么久。真正把她死死钉在这个婚姻十字架上的是母亲的责任，以及背后盘根错节的资本捆绑。2016年，佟丽娅生下了儿子朵朵，就在哺乳期，她接下了一档军旅真人秀《真正男子汉》。在节目里，这个看似柔弱的女明星和特种兵一样，在泥潭里摸爬滚打，扛着沉重的原木，甚至在高温下生吃泥土。她展现出了胁迫出女人极其强悍坚韧的肉体和意志力。但悲哀的是，一个在军营里连吃土都不怕的女人，在权力和资本的结构性压迫面前，却连发脾气的资格都没有。就在她生下孩子还不到一年，2017年1月，中国内娱爆发了著名的陈思诚出轨门事件。他被拍到深夜和两名女性在酒店独处，全网哗然，无数网友涌入佟丽娅的微博，期待她像一个觉醒的现代女性一样利落地甩出一张离婚声明，完成一场爽文般的娜拉出走。100多年前，易卜生写下了话剧《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觉醒后摔门离开了那个将她视为宠物的丈夫。然而整整6天，佟丽娅一言不发，最后他在朋友圈发出了一张抱着儿子的照片，配文：重新开始，丫丫加油。 大众怒了，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很多人无法理解，明明已经名利双收，他为什么还要死守着一个对婚姻极度不忠的男人？很多人甚至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原谅教教主”，来嘲讽他的懦弱。大众不懂，当时他左手抱着嗷嗷待哺的儿子，右手牵连着丈夫背后极其庞大的利益版图。在现实中，佟丽娅根本没有选择不原谅的资格。2017年正是陈思诚与万达深度绑定的黄金时期，《唐人街探案2》正在筹备，万达影视正在冲刺 A 股上市或者谋求高额的资产重组。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陈思诚的婚姻彻底破裂，会导致什么结果？首先，陈思诚本人的商业形象将彻底崩塌，直接影响《唐探2》的招商与票房预期。更可怕的是，根据当时内娱普遍存在的资本对赌协议，如果因为主创人员的个人负面新闻导致影视项目流产或者公司估值受损，陈思诚将面临天价的巨额赔偿。而佟丽娅作为陈思诚的妻子和深度利益共同体，她自己的公司代言片约也与陈思诚的版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彻底撕破脸，面临的将不仅是情感的崩塌，更是难以估量的财产分割大战、违约金索赔以及资本阵营的全面封杀。对于那些藏在幕后追求极致回报率的资本大鳄来说，这对夫妻有没有真爱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对夫妻必须在这个关键时刻维持住利益共同体的稳定形象。在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资本利益面前，一个女演员个人的尊严和愤怒微不足道。如果佟丽娅当时选择决裂，她要对抗的不仅是陈思诚一个人，而是陈思诚背后庞大的资本网络，是万达，是无数指望着陈思诚赚钱的投资人。一个出身普通，好不容易在京城站稳脚跟的女人，没有胆量也没有资本去掀翻这张桌子。这才是中式原谅最残酷的真相，它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感情问题，而是一场冷冰冰的资本止损和权力妥协。佟丽娅咽下了这口带着血沫的碎玻璃，她剪短的头发开始更加拼命的接戏接代言。大众以为她在默默舔舐伤口，准备绝地反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众猜对了一半，佟丽娅确实在寻找出路。但名利场的运行规则决定了，一个女演员想要挣脱一个庞大的资本牢笼，唯一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更加庞大、更加不可撼动的力量来庇护自己。当时的佟丽娅和所有吃瓜群众一样，都没有预料到时代的暗流正在悄然转向，所以热钱和煤老板的资本狂欢即将落幕，而一股更加庞大、冰冷、不容置疑的力量，绝对的政治权力即将全面接管这片名利场。而佟丽娅正站在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正中央。大国博弈的刚需。2017年那场沸沸扬扬的出轨风波之后，佟丽娅看似妥协了，继续留在陈思诚的婚姻里，也留在了万达资本版图里，扮演一个合格的商业合伙人。如果中国的娱乐圈生态一直按照那个剧本演下去，佟丽娅的最终结局大概率就是一个熬过婚姻危机的富婆，或者一个依靠资本积累转型幕后的女强人。2018年成了中国影视资本狂欢的终结点，也是政治权力全面接管名利场的起始年。这一年，范冰冰的阴阳合同事件爆发。这件看似偶发的娱乐圈偷漏税丑闻，实际上是一场国家层面针对影视资本的定向清理行动。从那以后，霍尔果斯这些曾经喧嚣的避税天堂轰然倒塌，各大影视公司的估值跌落尘埃，资本开始疯狂大撤退。资本退潮留下的真空迅速被一股更庞大的力量填补，这股力量就是国家的宣传系统和政治意志。也正是在2018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冲突。中美博弈从单纯的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为科技封锁、地缘对抗以及意识形态绞杀。西方国家挑中了一个突破口，新疆。西方媒体、智库以及政客围绕着新疆的民主、宗教和人权议题发出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势，他们抛出各种报告，利用国际主流媒体进行高频次的报道轰炸。 到了后期，这种娱乐战直接演变成了实际的经济制裁，比如新疆棉事件。2019年开始，澳大利亚有媒体披露，说有新疆维吾尔人被抓捕后，强制在纺织厂工作。于是，众多国际服装品牌公开宣布抵制新疆棉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舆论围剿中，中国面临着极大的被动。中国那些传统的官方通报、白皮书和发言人抗议，在面对西方成熟的传播体系时，显得过于生硬，很难在国际社会和年轻一代网民中产生有效的情感共鸣。宣传口极度渴望，也极度需要一套全新的叙事武器。他们需要用最直观、最柔软、最具有说服力的方式，向国内14亿人和全世界证明，新疆的繁荣稳定以及民主大团结的牢不可破。在所有的宣传载体中，最有效的就是活生生的人。宣传机器开始在公众视野中紧急寻找一张完美的能够代表新疆的脸。这张脸必须满足几个极其苛刻的硬性政治指标。第一，必须是少数民族，最好是新疆籍。第二，必须拥有极高的国民认知度，能够跨越年龄圈层，被大众喜爱。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底色必须绝对干净，不能有任何政治污点，不能有狂热的负面情绪，必须具备极高的服从性和安全性。当时活跃在中国一线的新疆女星有几个非常显眼的候选人，但如果用政治审查的放大镜去看，他们都有着致命的短板。排在流量第一位的是迪丽热巴，她的商业价值在当时无人能敌，但她身上的标签太过于饭圈化，它代表的是流量资本、粉丝控评和极度商业化的年轻偶像文化。在大众层面，它的评价极其两极分化，而国家机器需要的是一个庄重的图腾，绝不会把一个随时可能引发粉丝骂战的流量明星推上神坛。排第二位的是古力娜扎，她的五官极其精致，但她在娱乐圈里的路径太过单薄，伴随着她的往往是空洞的美貌、各种感情绯闻以及缺乏厚度的代表作，她撑不起厚重的国家叙事。还有热依扎，她有演技，也有极强的个人特质，但她太过于桀骜不驯，常常在社交媒体上与网友正面对抗，性格充满不确定性。对于讲究绝对安全可控的宣传系统来说，这种不可控的个性就是最大的政治风险。用排除法塞到最后，聚光灯打在了一个人的身上，佟丽娅。当我们用国家宏大叙事的眼光去审视这个时候的佟丽娅，会发现她简直是一个为这套宣传体系量身定制的完美容器。在民族属性上，她出生在新疆伊犁，是锡伯族。刚才我们说过，锡伯族在中国的民族历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深厚戍边传统、对国家认同感极其之高的民族。这个身份背景在政治审查上拥有着天然的版分安全性。在受众基础上，他早年依靠沈冰之类的角色积累下来的国民媳妇滤镜，让他在广大的中国下层市场和中老年群体中拥有极高的眼缘。经历了那场全网皆知的出轨门后，佟丽娅展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受推崇的特质，隐忍、顾全大局、默默扛下委屈，大众对她充满了同情。当她剪短头发重新出发时，她身上又多了一层光环，历经沧桑依然坚强。更关键的是她的长相，她的五官端庄大气，岁月褪去了她早年的干瘪，留下了一种极具亲和力的温婉。这种长相完美契合了中国体制内最高级别的审美标准，国泰民安脸。没有尖锐的棱角，没有危险的诱惑，只有一种让人感到安全、稳定、繁荣的视觉符号。国家宣传机器选中了它。从这一刻起，佟丽娅的命运轨迹彻底脱离了陈思诚的万达资本局，直接接入了国家最高级别的政治轨道。这场跨越阶层的加冕礼发生在2020年1月24号的除夕夜。那一晚，全国的电视观众看到了一幕完全打破常理的画面。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站着一身红裙的佟丽娅，她拿起了主话筒，站在了绝对的 C 位。我们必须深度解剖一下这件事情的荒诞与震撼。央视春晚从来就不具备娱乐属性， 它是全中国规格最高、审查最严、政治意图最明确的意识形态阵地。春晚的每一个节目编排、每一个镜头切换、主持人站的具体位置，都经过了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层层把关，背后全都是精密的政治考量。在中国的电视体制内，要想站上那个位置，倪萍、周涛、董卿这些业务能力顶级的国家队主持人，往往需要经历数十年的摸爬滚打，经历无数次重大直播的考验。而佟丽娅，一个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没有任何大型晚会主持经验的女演员，直接空降到了这个中国传媒界的最高权力中心。那一晚她依然在表演，但她扮演的不再是某个导演镜头下的痴情怨侣，也不再是资本流水线上的娱乐商品，她扮演的是大美新疆，是民主团结，是国家繁荣。从那天晚上开始，她正式披上了国家机器政治图腾的外衣。紧接着，庞大的体制内资源开始向她疯狂倾斜，她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家级的重大演出中。她回到了新疆，穿着民主服饰，在风景名胜区翩翩起舞，成了大美新疆最耀眼的官方名片。她接演的影视作品发生了质的改变，开始在建党百年献礼大片《革命者》中扮演革命先烈的妻子。她连续参加中国文联、中国世协的各种高级别会议，他甚至跨越了娱乐圈的边界，当选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理事，获得了体制内的政治身份。陈思诚手里的那点电影资源，在那股将其托举上天的庞大政治权力面前，犹如沙丘之于泰山。当女方的靠山变得如此庞大时，那张曾经时时困住他的资本对赌网就不攻自破了。既然已经不需要再依附于陈思诚的资本版图，这个充满屈辱的婚姻也就失去了维持的必要。2021年5月20号，佟丽娅和陈思诚正式官宣离婚。大众看着屏幕上那个光芒万丈、高不可攀的佟丽娅，纷纷感叹，她终于熬出了头，彻底摆脱了那段不堪的婚姻。但吃瓜群众看不懂政治的残酷性，权力的馈赠向来都是有着极其严苛的价码。国家机器不需要一个只用来供人欣赏的明星，当他动用顶级的国家资源把你打造成一个无可挑剔的政治符号时，也就意味着你彻底交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所有自由。你的形象、你的言论、你的婚姻，甚至你的私生活，都不再属于你自己，他们属于塑造你的那个宏大叙事，属于那个隐藏在幕后握着绝对权力的操盘手。这个操盘手正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权色政治学与八卦的深度推演，当佟丽娅在2020年春晚上以极其突兀的姿态空降绝对 C 位时，名利场内外的许多人都在窃窃私语，是谁在背后推了他一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能把一个人强行塞进这种绝对政治核心位置的力量屈指可数，这不仅需要通天的背景，更需要拥有对国家宣传机器绝对的掌控力。所有的猜测与按钮最终汇聚到了一个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名字——盛海雄。盛海雄生于1967年，浙江长兴人，他的政治履历是一条极其标准的文官升迁之路。他出生于新华社系统，在浙江分社和上海分社深耕多年，一路做到新华社副总编辑。2015年，他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关键一跃，调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国家搞机构改革，原本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家合并，组建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盛海雄出任首任台长、党组书记，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这是一个实打实的正部级高官。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握着中国广电领域最高级别的生杀大权。2021年年底，当盛海雄的名字与佟丽娅紧密捆绑在一起后，在全网迅速引发了那场核爆级的结婚传闻。关于两人的关系，坊间流传着各种细节丰富的版本。有的说佟丽娅是由某位大佬牵线搭桥结识了盛海雄，有的说盛海雄为了迎娶佟丽娅，不惜与原配妻子离婚，甚至有传言两人已经秘密登记领证，佟丽娅正式跨入了 高官夫人的行列。我们不听床，也不轻信毫无根据的坊间地摊文学。我们用中国官场最严密的政治逻辑来进行一次深度的分析。佟丽娅真的秘密嫁给了中宣部副部长了吗？我这里可以给出一个极其明确的结论，那张关于领证结婚的爆料大概率是市井演绎的假消息，但这对男女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言说的权势和利益绑定，这绝对是真的。为什么说结婚是假的呢？在普通人的想象中，大官看上了漂亮女明星，离婚再娶，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极具权势感的事情。但这种想象完全忽略了中国官场极其严苛的政治纪律和生存法则。对于省部级高官而言，婚姻从来都不是个人的私事。中共中央组织部对高级干部的婚姻状况有着极其严格的审查与报备制度。盛海雄当时不仅是正部级官员，更是非常受高层信任的核心宣传幕僚。为了一个女演员去触碰官场最忌讳的美色红线，冒着引发巨大社会舆论的争议和给政敌留下致命把柄的风险去换取一张结婚证，这种操作对于一个深谙生存哲学的高级官僚来说，无异于政治自杀。既然如此，那《明报》这样严谨的香港老牌大报，为什么会突然爆出一个内地中宣部副部长的桃色新闻？这其实不奇怪，不是说上了报纸就一定是真的。在中共的政治生态里，有一招极其狠辣的斗争手段，叫出口转内销。2021年底，正值中共二十大高层换届大洗牌的前夜，体制内如果有人想要打击政敌，他们无法在受到严格审查的内地媒体上发声，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把黑料喂给境外媒体。这也说明这个瓜根本不是几个无聊网友瞎编的，有人刻意把这个桃色炸弹递给了香港媒体，目的就是要在换届的关键节点给掌管宣传大权的盛海雄制造致命的政治污点。那么既然结婚是假的，那为什么说两人的深度绑定绝对是真的呢？在中国官场的权势生态里，根本不需要明确的情人名分，只需要拥有某种基于隐秘欲望，甚至是根本没有任何男女感情的事，只要有政治需要的利益同盟，权力就能为肉身撑起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我们回看佟丽娅从2020年开始那令人啧舌的资源大爆发，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体制内，这种火箭般的跨界升迁，仅靠陈思诚留下的那点资源或者所谓的国民度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最高宣传系统内部的直接指令和强力背书，佟丽娅根本连这些圈子的门槛都摸不到。而且这里有一个极其反常的细节，大家仔细看佟丽娅的履历，她不仅拿到了央视春晚的 C 位，担任了中国视协的理事头衔，她同时跨界成为了中国文联代表，是活跃在中国文联系统的重要文艺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官场，广电系统和文联系统是两条互不同属的平行机构。如果仅仅是盛海雄个人的私欲，他作为央视一把手，手在场，也很难跨界去命令文联给一个女演员发政治头衔。很多人在看待佟丽娅后来的崛起时，依然习惯用娱乐圈传统的包养逻辑去理解。他们觉得中国宣传机器之所以把一个女明星捧上天，纯粹是为了满足某一个极高层领导的裤裆和私欲，这就把中共的国家机器看得太儿戏了。大家想想，央视春晚的主持 C 位，建党百年的主旋律大片，文联代表和视协的理事头衔，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中共最核心的意识形态重器。高官有私生活不假，中国官方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也不假，但把这么多国家级的重器跨越不同的官僚系统集中砸给一个新疆少数民族女演员，绝对不可能仅仅因为她是某个大领导的秘密妻子或者情人。如果真是妻子或者情人，这个高官可以把更好的资源用更秘密的方式给到佟丽娅，而不是用这种分分钟被政敌抓到把柄的手段。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前面的那个推论，佟丽娅的崛起根本不可能只是某一个高官的个人包养，这是一场由最高宣传系统直接下达指令、跨部门联动执行的国家政治任务。在权力的生态系统里，高位的人 往往不需要亲自下场安排每一个细节，这叫做权力的辐射效应。也许只是高层领导在某个内部审片会上对佟丽娅参演的主旋律作品随口夸赞了一句，这个女演员形象很正面，很能代表新疆的好面貌，可以多培养。也许只是在大名单上大笔灰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勾选。底下的各级台长、导演、事协主席们都是在体制内修炼成精的人精，他们会立刻心领神会，迅速把最顶级的国家资源、最好的主旋律剧本、最耀眼的晚会 C 位像献祭一样捧到佟丽娅面前。这种权力庇护不仅满足了上位者对于美色的隐秘控制欲，更完美契合了国家宣传机器需要打造新疆图腾的政治刚需。佟丽娅得到了事业的巅峰和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而盛海雄或者其代表的权力阶层则获得了一个完美服从的政治符号。这是一种没有婚书作证但却异常坚固的权势和利益的深度绑定。理解了这层隐秘的权力逻辑，我们就能解开整件事最大的谜团。为什么在2021年底传闻爆发时会触发那场全网禁言？如果你单纯的把那晚的全网大扫除看作是宣传部高官为了掩盖私生活的公器私用，那你就太不了解这台机器的运作逻辑了。要知道盛海雄并不直接分管互联网，互联网的深山大权属于网信办，尽管他身处中国意识形态和宣传系统的权力最顶端，但毕竟是要动用跨部门的权力，他又不是张高丽那种政治局常委级别，一个正部级官员政敌太多了，恐怕有太多人巴不得他出丑。互联网审查系统固然要给一个宣传部门的顶级高官护主，但真正触发国家级警报甚至出动公安跨省抓人最核心的原因在于佟丽娅此刻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女演员，她是国家宣传机器为了应对国际地缘政治精心打造的新疆图腾。官方绝对不允许这个用来向全世界展示繁荣稳定绝对纯洁的政治符号被沾染上任何权势包养的桃色污点。如果这个图腾塌房了，那中共上下之前的努力就全打水漂了。特别是如果涉及到一位中宣部副部长，那更是弄巧成拙，反而让中共治理下的新疆形象在国际上变得更为糟糕。一个佟丽娅不算什么，漂亮的女明星多的是，但破坏了新疆的政治形象工程，那就是连习近平都会震怒的大事了。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大义，打着这个名义各部门谁敢不配合。这正是权力的恐怖之处，权力的威严以及权力精心塑造的政治名片不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窥探和亵渎，哪怕是以吃瓜的名义。佟丽娅被这股庞大的力量牢牢地护在了身后，而代价是她这套傲慢粗暴的权力机器彻底绑死在了一起，这也导致她将迎来民意疯狂的反噬。塔西佗陷阱和被剥夺的吃瓜权，那张史无前例的大面积删帖完全没有换来审查系统预期中的安静，它触发了一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赛博游击战。中国网民在长期的言论管控下进化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本能，当佟丽娅和盛海雄这两个名字在网络上被阻断后，大众的反抗迅速开始了。最开始是利用错别字，网友把名字颠倒打出了佟丽娅丽，这三个字迅速冲上热搜。审查系统很快发现了流量的异常，佟丽娅丽在几十分钟后被加入了违禁词库。大众开始用暗语接力，有人说买房代指权贵，有人说站指标暗指攀附官员，审查算法完全无从拦截，却让每个懂得上下文的网民会心一笑。到最后几千万网民形成了一种极具黑色幽默的默契，大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串毫无意义的乱码，或者是发一个简单的句号，底下就会涌入成千上万的点赞。上千万的普通人参与了这场接力，一个帖子存活三分钟被系统抹除，另一个人换一个代号继续发，整个事件的荒诞感在这里达到了顶峰。那个耗资巨大拥有超级算力和成千上万人工审核员的舆论监管机器被迫满负荷运转，他的工作任务仅仅是为了阻止14亿人讨论一个女演员的结婚八卦。随后现实中的执法机构下场了，12月22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 警方受理了佟丽娅的报案。几天之后，海淀警方再次通报，抓获了三名嫌疑人。官方给出的抓捕理由是，这三个人出于吹嘘炫耀的目的，捏造和散布了不实信息，公安机关已经对他们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处罚。但凡懂点中国法律的人，看到这个通报都会觉得不正常。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造谣和诽谤属于自诉案件。普通公民如果觉得自己的名誉受到了侵犯，合法的维权途径是聘请律师去人民法院起诉造谣者。公安机关直接介入诽谤案，法律上只有一个极其严苛的触发条件，那就是该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海淀警方的出警用的正是这个名义，但也彻底暴露了权力运作的真实底色。三个普通网民在微信群里吹嘘一个女明星的私生活，被公安机关定性为危害国家利益。这台国家机器越过了常规的民事诉讼程序，直接动用了行政拘留的强制手段来处理一桩娱乐绯闻。警方试图用抓人的方式向全社会证明传闻是假的，大众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这种极度反常、严重超规格的执法介入，反而让人认为这坐实了公众的猜测。老百姓的逻辑非常简单，假如这仅仅是一个虚假的明星八卦，首都的警察绝对不可能连夜跨省抓人。公安机关能采取这种级别的维稳行动，唯一的原因就是男主角的身份具备调动这种国家暴力的权限。这就把整个中国的高压审查系统推进了政治学上最致命的塔西佗陷阱，意思是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后，你说什么老百姓都觉得你在撒谎。海淀警方的通报发出后，佟丽娅工作室紧跟着发布了长篇声明，强调佟丽娅目前离异单身，从未有过有违师德的行为。但老百姓根本不在乎一个娱乐圈的女明星最终嫁给了谁，高官与明星的权色结合在任何时代都不稀奇。真正引爆全网怒火的是公权力毫不掩饰的傲慢和滥用。中国网民长期忍受着严格的互联网审查，官方给出的合法性解释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体制内的这些人以为他们连夜跨省抓人、全网删帖，是在极其严肃地打一场新疆形象的政治保卫战，但他们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彻底脱离了民众的基本常识。在2021年底的那个夜晚，在14亿普通老百姓的眼里，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打着国家安全旗号的审查机制竟然彻底沦为了替高官看家护院的家丁。他可以为了保护一个副部长的私德名誉，随意剥夺14亿人的发言权。网民用拼音错别字和文言文进行的赛博游击战，本质上是一场脱离了八卦范畴的政治抗议。大家用这种近乎智慧账号的接力方式发泄着对特权阶层垄断一切资源，甚至连大众吃瓜的权利都要无情剥夺的极度不满。官方赢得了这场技术层面的扫荡战，热搜榜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微信群里的讨论被压制，带头传播截图的网民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在公信力的战场上，权力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互联网上确实安静的，那是一种基于恐惧和强制压迫下的沉默。在这片死寂之下，普通人对不受制约权力的反感和厌恶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娜娜的二次出走，走入权力的囚笼。我们把时间线拉回2021年5月20号，那天佟丽娅和陈思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离婚声明，互联网上爆发出了一场盛大的狂欢，无数网民涌入评论区留下祝福。在大众的朴素认知里，这件事放在任何一部爽剧里都是标准的女主翻身剧情。公众认为佟丽娅完成了中国娱乐圈里最现实版的一次娜娜出走，她保留了顶级的国民度，事业开始全方位爆发，登上了国家级的最高舞台。公众为她欢呼，认为她终于挣脱了那个压抑的牢笼，迎来了彻底的独立与自由。但这不过是大家用追爽文的心态给自己造的一个梦。大家搞错了一件事，换了一棵大树，那不叫独立，而叫换了靠山。佟丽娅确实走出了陈思诚的家庭，她确实摆脱了那个充满市侩气和男权凝视的小囚笼，她转身走入的是一个由绝对权力编织的、完全不容许任何个人意志存在的大囚笼。现在的佟丽娅过得怎么样呢？ 如今他依然活跃在体制内的最高舞台上，他以中国事协理事、国家级文艺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人代会，他的名字和头像整齐地排列在各种官方座谈会的通稿里。在公开露面的新闻照片中，他总是穿着剪裁得体的正装，胸前佩戴着红色的代表证，头发一丝不苟地盘起，面带着那种标准的毫无破绽的微笑。只是他的影视剧作品肉眼可见的少了，在这个依然信奉流量和话题度的娱乐圈里，再也没有哪个综艺节目敢拿他炒作 CP， 再也没有哪家媒体敢深挖他的个人访谈。他仿佛失去了一个演员的世俗烟火气，变成了一尊被供奉在主旋律橱窗里的昂贵瓷器，只能远观不可触碰。当初那个扛着一袋烤馕硬闯北京，敢拿兜里最后100块钱吃吃小龙虾的师母少女，那个为了生存在新疆餐厅里肆意旋转的锡伯族姑娘，终究是成功的。她获得了世俗意义上所能获得的荣华富贵和阶层跃迁，正常来说应该为她感到高兴，可我又忍不住一声叹息。我们总能看到无数演员、导演、企业家在镜头前呼风唤雨，以为自己掌握了海量的财富和惊人的社会影响力，他们都错了。中国名利场里，资本终究只充当着权力的白手套，当绝对权力向你张开怀抱，它可以提供无上的荣耀、滔天的财富和绝对的安全，但它索取的代价是你必须亲手抹杀掉那个曾经真实鲜活的自己。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